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最近我就有幸感受了一把这样的快乐。我结识的这群新朋友呢，来自宝岛台湾，他们一行13人，有学者、教授、导演、画家、小说家、青年影视工作者等等。我们从南京到无锡，一同度过了5天愉快的时光。这样奇妙的缘分啊，始于一场场线上的交流活动。自2020年4月到2021年6月，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与台湾新国际理论与实践中心共同建立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第一个视讯交流渠道。江苏与台湾先后举办了苏台防疫抗疫、苏州高雄疫后经济复苏等6场苏台民间交流活动，率先重启了因疫情中断的两岸交流，在两岸引起强烈反响。然后便有了本次寻脉江苏文汇两岸参访活动，实现了两岸民间交流从平对平到面对面，从线上走到线下。来自台湾的文化名人、社会知名人士与台青踏上了江苏这片创新热土，从江苏切入，探寻中华历史文脉，感受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精髓。虽然相聚的行程满满，时光匆匆，但我和参访团的各位却有了真切的情感连结。今天啊，我就想通过介绍这些新朋友，与您一同回顾我们的参访之旅，带您认识一群真实可爱的台湾同胞。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首先我要为您介绍的是台湾新国际理论与实践中心召集人、海潮智库执行长林申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申静。那这一次我们这一团呢，一共13位来到南京跟无锡。我们这些伙伴呢，大部分是长期我们一起工作的朋友，那里面有一些小说家，有导演，也有一些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从事影视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也有研究生。其实我们是一个工作团队，就是长期来讲是为了追求两岸的和平。我们用各种方式，包括制作视帖，包括用写作，包括举办座谈会、举办研讨会的方式共同来推动两岸和平的工作。那我们海潮智库呢，基本上也是以推动两岸和平工作作为一个主要的职责。那这一次能够有机会来到南京、无锡，来到江苏这两个这么重要的城市，在这个整个参访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年轻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好多位是第一次到南京，那所有整个所有团员都第一次到无锡， 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尤其主办单位做了对于行程做了相当丰富的安排，我们看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了云锦博物馆，然后也有机会参访上海汽车公司，然后到无锡呢也看了两个古镇，有机会呢去参访红豆集团，不仅是在文化方面呢，而在新的生产力的方面，同时呢有机会呢让我们的这些年轻朋友见识到不仅中国的文化底蕴，还包括它的先进的生产力，这方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历程。当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纪念馆，因为台湾经历过日本帝国主义50年的侵害，50年的殖民，在台湾呢，台湾人民的反抗从来也没有间断过，在这50年当中，那当中受到殖民主义的迫害的，甚至包括共同的这个慰安妇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感受非常深刻，都是我们长期关注的。那我们也常常举办相关的活动，为了纪念这些历史上的台湾人民抗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希望能够提醒台湾人民呢有这一段惨烈的历史，不要忘记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一次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就是说整个历史民族的记忆被这么用心的这么深刻的透过相当丰富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能够把它留存下来，成员都那个都感受非常深刻，跟在台湾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我们过去所做的努力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两岸在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可以共同共荣，那未来在共同的记忆共同历史方面还有更多可以共同开发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当然江苏其实非常丰富哈，我们这次虽然主办单位做了很用心的安排，但是就时间上来讲也只能看到两个城市。那我们知道江苏当然还有好几个不同的城市有在工业上比如说昆山一些先进的生产，但或者说像宿舍的延陵，像扬州这是过去我们小时候教科书里面都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地方。我相信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不同的特色，也都有留存相当丰富的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历史记忆。也希望能够带更多的年轻人到祖国来，到中国大陆来做这种文化之旅，以及让这些年轻人可以看到中国对于未来的一个奋发，这些工业上的生产的突飞猛进，我相信这会给年轻人对祖国的了解呢，会留下非常深刻、丰富的印象。
说实话，最开始面对这位严谨的学者，我是有一点紧张的。但当我看到他在中山陵和同样前来游览的辽宁大爷相谈甚欢、亲切合影，我才发现其实他也很爱聊天。而当他告诉我们他最期待的续集电视剧是《雪中悍刀行二》的时候，我真觉得他和我们两岸的年轻人都没有距离。采访中我得知海潮智库执行长林申静虽然到过江苏多次，但南京的云锦博物馆他以前却没来过。而更让他惊讶的是，云锦博物馆的掌门人居然也是台湾同胞。
那我觉得文化要保护跟传承到下一代，一定要自我能造血。所以在我接之前年年亏损，在我接的第一天开始的第一年就不亏损了。在我没接之前大概2000万的营业额体量，那大家猜一下，来自于宝岛台湾的简明伟经营这个博物馆今年大概会完成多少体量？3年前2000万人民币 来，快点，随便猜一个，你们觉得今年会做到多少？博物馆的运营哦，大概我讲好了，1亿2的人民币，短短3年翻6倍，再给我掌声一下。
这位正在做讲解的便是来自台湾的简明伟，他的介绍风趣幽默，引来阵阵赞叹和掌声。可说起玩笑之后，他也给老家的朋友们分享了自己这些年来在大陆工作生活的感悟，打动了现场每一个人。
我自己到大陆工作有16年了，28岁其实才来，也是当兵退伍了，所以我觉得我的思想还算是相较比较成熟。很欢迎你们常常来南京，然后你们来南京就可以来找我，因为我是你们的家人，然后南京也是我们的家，对，所以我们在这边没有任何违和感，然后南京在我的心智跟我真实的相处下来，生活下来，它是一个非常友好友善的城市，特别是南京人不太排外，所以我在这边生活的也非常享受 enjoy。 因为我自己从事云锦文化嘛，所以现在是云锦博物馆的掌门人嘛，很特殊哦。那我从事中华文化，从中华文化四个字谈起，我要这么讲，中华文化是我们大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身为中华儿女的我们都要有守根跟寻根之责，寻根之责。如果明伟是从事中华文化，也热爱中华文化，现在也当南京云锦博物馆的馆长，那我要从我口中诠释，言简意赅，我试着诠释看看文化两个字。文化是在某一块土地上，这一块土地上生活的这一群人对于生活的经历共鸣共识，所以什么是南京文化，都就在一块在南京市的边界上的土地生活的这一群南京人，或者是像我这样子的新南京人对于生活的经历共鸣共识。那什么是台湾文化，不就是台湾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我们这一群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台湾人对于生活的经历共鸣共识。所以我希望透过中华文化来成为两岸的共鸣共识跟共同语言。南京的朋友问我啊，台湾牛肉面是哪里的文化，是不是台湾文化啊？我说台湾牛肉面是中华民族各地的融合产物，所以你们来到南京记得要找我，我非常热情的啊，你们是我的家人，谢谢你们。
简明伟的经历不仅让参访团的台青们深有感触，海潮智库执行长林申静也啧啧称叹，这一站的行程让他看到了年轻人更宽阔的未来。
我真的是很惊讶啊，是从我们台湾来的一个帅哥简明伟，他还有他的伙伴啊，共同来介绍云锦博物馆，介绍得非常详细啊，而且试图透过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知识能够让云锦博物馆里面的云锦的生产，包括它的展览的文物，能够有更丰富的呈现。那我也很高兴，就是说这些台湾青年能够到南京来，对祖国做出贡献。我觉得这他们做得好啊，也是我们的自豪。我觉得台湾，尤其年轻人，那么他们到祖国这么宽阔的一块大地上。那这个真的是他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当广大的发展的空间，不再自限于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包括从教育体制、文化、媒体方面的自我受限、自我封闭。我觉得就开眼界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到这边打开他们的眼界，打开他们的心胸，打开他们自己的未来。
如果说一开始我以为林申静执行长不苟言笑，那么来自台南成功大学的钟秀梅教授则全程给我特别可亲的印象。他总是笑眯眯的，温柔亲切，但相处之下，钟教授的敏锐细致、底蕴深厚还是令人难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台南成功大学。成功大学呢，是以郑成功为名的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那我的领域呢是人文社会领域。
欢迎您来到我们江苏，这是您第一次来到我们江苏吗？
不是第一次，可是这次呢，有几个点都是第一次到的。
比如？
比方说牛首山。
我这次看了牛首山啊，就是我只看到它的外在，我都觉得啧啧惊奇哈、啊，就是说曾经是因为一个废弃的矿坑啊，可是可以变成就是集中调动国内的各种匠师，在3年内完成的这个了不起的佛教圣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能动力哈、啊，其实就是我觉得中国的一个未来，以及就是说它的那个创造力的一个突破点，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牛首山就是未来我想看到的各个方面。
您觉得这一次您来到看到的江苏和您以往来的时候它有变化吗？
变化相当大。
很大、
啊、对，90年代我们到过啊、嗯、就是整个中国是一个大型的工地啊，那可是现在呢就是慢慢的就是看到都市的规划的整洁哈、啊、那舒服以及就是说自信，我觉得感受到的是中国人的自信啊，很受到动容，特别是制造业的就是领先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其实是看到的。
嗯，那也就是说您这次对上汽包括我们的红豆集团的印象也是很深。
是，学习到很多啊。上汽因为就是这一阵子世界上针对中国电动车出口的问题有很多讨论，
嗯，
那我也相当关注这一块，
嗯，
因为就是说电动车其实是减缓二氧化碳或者是让极端气候缓解的一个方法，
嗯，
那为什么中国做到了，可是欧洲呢却要设立种种的障碍、
嗯、
那这也是我们不解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股底气呢很令人动容。这两个安排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缅怀过去，而是看现在以及未来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上的角色，那这次见证到实际的实力在哪里。
钟教授是一路上行走的10万个为什么，他总在观察，总在思考。比如无锡技畅园的柱子为什么是黑色而不是红色，把导游小姐姐都问住了。在钟教授看来，江苏是他走遍大半个中国以后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对江苏的评价让我都不禁自豪起来。
江苏是我观察，因为我也到过超过一半的省，江苏是我觉得到了这就可以让各方面都包括灵魂可以安顿的地方，因为它的细致度呢可能是很少有的，就是说从可能6000年前所发展的稻米文化以及稻米文化所孕育的各种和谐好与自然共生，甚至就是说非常细致的工艺的这个传统的积累融汇的一个很特殊的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其实其他地方很少见。我们看好现在的一个文化慢慢的有自信，甚至就是说产生一种很迷人的这种美感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的未来。那这个未来呢也会带动各种优质的观光的文化资源哈，各种创造力的可能哈，所以我是觉得这里的未来是无限量的，无可限量的。
穿行水运江苏，遇见吴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轼生活，享美好时光。
在参访团的行程当中，东林书院啊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站。
那既然来到了应用堂，就不得不提这一幅天下闻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这副对联呢，就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和他的启蒙老师陈云甫啊共同完成的。
毕竟这副对联实在是脍炙人口。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形式，曾在文化传承、学术传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无锡的东林书院由北宋知名学者杨时创建，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及教育史上均占有一定的地位。东林先贤为官清廉，讲学风，讲正气，躬行实践，锐意图新。他们热诚的爱国思想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这里，台湾影视知名制片人、编导黄志祥特别感慨，他曾制作过一部名为《大太监与小木匠》的电视连续剧，里面啊就有一个故事与明朝末年东林党背景相关。黄导说，他一直期待能有机会实地参访东林书院，这一趟来的真的很值。黄导不愧是影视人，他全程一直在拍摄，总能找到特殊的角度，拍摄的内容呢也和一般的游客很是不同。
您这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大陆了对吗？
哎，对，其实常常来大陆。
嗯，但是江苏呢？
哎，江苏比较少。
江苏少
大概几年前到过那个苏州。
那南京和无锡对您来说都是第一次？
都是第一次。
到达南京之前，您会对南京的哪个地方是比较有兴趣的？
那南京其实应该这么说，对于我这一辈的从小在台湾接受那种历史教育的人来说，南京吧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情感很深厚的地方嘛。然后到后来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经历的那种非常血腥残暴的这种帝国的铁蹄的蹂躏，对，所以在情感上是很特别的。
这一次从南京到无锡，我看您全程都拿着手机然后在稳稳的拍摄您不止拍摄风光，也拍摄人文，上汽啊、红豆啊，他们的一些现代化的生产线也都很感兴趣。我知道您拍了很多的电影，是非常著名的导演。我很想知道，在导演的视角里，您觉得什么样的画面是让您感兴趣的？
有一个很奇妙的对比，
嗯，
就是南京跟无锡都是一个既是很有悠久的历史的文化古都，
可以
这么说。可另一方面，你又看到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就在当代有那么规模化的，然后甚至机械化的、智能化的各种生产方式。然后譬如说今天看的那个成衣的制造，那又或者昨天上汽的那种最先进的，现在占了全世界最大份额的电动车的生产的工厂的制造，就是会觉得叹为观止，对。那这样的事情，我说的是一个对比，是说中国曾经是一个多么积弱的一个国家，导致于被八国联军啊、日本帝国啊这样子的糟蹋。可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了。你从这样的一个对比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也可以预期得到，这种一个强盛的祖国是可以期待的。
在本次的旅途当中，有没有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件事情、某一个点，多少还是让您感受到一点惊讶或者惊喜？
惊喜的点非常多的，哎，一个就是譬如说在纪念馆里面，你看到就是那整体的视觉的设计还有装置的那种创意，哎，就是它是整个把那种民族的灵魂，然后甚至带着一点悲苦的灵魂，可是它带着提升、升华的那种庄重的氛围，完全的体现出来。那对我来说，那个是非常非常shock， 非常震惊的，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当然古都无论是无锡或者南京，都保有它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非常都市化的这种视觉里面，仍然保有某些非常独特的历史的味道在那里面。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值得一再玩味、一再来这边拜访的这种空间。对，那特别是对台湾的，对于 很多对于大陆非常陌生的民众来说，我觉得非常值得过来看一看这两个城市。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参访团中，有一位来自台南艺术大学的前总务长教授吴永义。他这次到南京啊，还见到了自己少年时的授业恩师夏祝九。夏祝九先生长期任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及所长，他所进行的大量建筑理论与文化研究，广泛涉猎建筑学、哲学、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并活跃于城乡社会的公共文化领域，在台湾推动社区营造和城市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亚洲的城市化问题研究做出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就。夏祝九也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建筑学术交流活动，为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夏祝九先生在南京已经安家多年，是东南大学国际化建筑示范学院特聘教授。见到十年未曾谋面的恩师，吴永义教授眉开眼笑，开心地和我们分享起了他这一路的收获。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台南艺术大学的吴永义老师。我的教学的专业是纪录片跟影像档案的保存，但是我原来的专业是建筑。
这次到我们江苏来，也看到了我们南京和无锡其实风格差别还蛮大的，很多不同的建筑，有什么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哎呀，那多了嘛，每个地方都一样。
那就分享一下。
好，那说先说那个江南建筑嘛。
好，
就是那天我们不是有遇到我们台湾来的那个名教授夏祝九嘛，夏老师他现在在东华大学嘛，南京，因为我们来南京所以特别去，然后我也跟他快十年没见面了，所以见到他也很亲切。那我跟他第一次等于是他带着我们，那个时候我是淡江大学建筑系的学生，暑假去打工实习，那他是已经是从哈佛念书回来到台湾的台大城乡所当教授。那他最主要就是他把西方的所谓历史建筑保存这个从理论到实践的一套教学系统带回来。那他第一个时间点就是那个暑假他去了我们台湾有个地方叫林家花园，在北台湾一个叫板桥林家花园，也是一个大的四族家庭。好，那他建了一个江南，就复制江南的庭园，但是把它建在台湾叫林家花园。但是林家花园在战后已经被变成一个废墟。那夏九那时候就是去进入一个重建的流程。那我们做的是第一个流程，就是他带着学生去逐一测绘那些江南建筑风格的废墟，想办法用一个基本的尺寸，然后再用旧照片去把它还原。后来那个我们做的实地测绘跟旧照片对比做出来的图，最后到了八零年代的时候去把它重建起来了。好，它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景点，在北台湾叫林家花园。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废墟里面爬上爬下跟夏祝九。但是这次来我就是到我们当然我在淡江建筑系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在中国建筑史啊，那只有一学期啦。好，中国建筑史有一学期的课，那当然就在那个里面有教到所谓那个中国几大庭园嘛，当然也有机场园，那是在课本中的印象。但是这次来就是完全是一个到了一个真正的空间，而且看到它竟然是几乎是完好的保存的状况，完全不是一个废墟状况。好，看起来也很多东西不是重修的，是旧有就保存下来的。好，那这还是一个很吃惊的。 保存算蛮完整的，好，看起来就是因为它不可能是新修的东西，不可能长那个样子嘛，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对照。
除了专业上学习过的古建修复、江南园林，吴永义教授提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是深有感触。
我妈是跟着我的外公撤退的，所以她有非常多的所谓逃日本兵的经验，所以她我从小就听了非常多，不管她自己的经验或者她家人的经验啊，就是说日军追来的时候状况怎么样，所以我进到纪念馆就特别有感觉，啊，就是感觉很深刻，哦，那我觉得就是除了那个空间的沉重的经验之外，我觉得我因为我台湾每个点我都会跟自己在台湾经验做对照，那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对照还是说，我看到的是来参观的人山人海。好，那所以它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教育，甚至跟学校教育的系统做结合的，因为我看到好多小朋友，那有看到团也带团的进来的这样，那我就会跟台湾的有关抗日的博物馆的空间做对比。好，那但最重要的比如说申立你提过就是交八年事件的博物馆嘛，它就在一个极偏远的地方，然后几乎没有人流。好，然后另外一个因为跟我们教学有关，因为我们常常会用雾社事件做教学，因为雾社事件后来日本人拍一部电影叫做沙洋之中，所以我们会用那个沙洋之中做一个殖民政府如何用影片来好做他的战争宣导的教材，那我们都会带学生到雾社去。那雾社事件他杀了非常多原住民嘛，哈，杀完了大部分之后他活口他又把他遣送到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就不让他回再住在雾社，就是遣送一个地方叫做青牛部落。青牛部落也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也是我们把它如果叫我们台湾说法就是叫文字馆，就是是在一个极偏远门可罗雀的地方，偶尔有导览团会去导览，所以这样子抗日博物馆几乎没有不会发生社会教育的作用，然后也没有这个教育系统会跟他去连接。好，这对我说来就是很大的一个极大的差异的对照，就是我看到南京它是人山人海，然后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空间做社会教育，然后的确也有这个功能。那我们台湾就这两个对比就可以看出来它跟日本的关系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差异的对照。
那天我们从建筑聊到文化，从美景聊到美食，在聊天中呢，我才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原来吴永义教授还是我们江苏人，这次参访首先唤醒他故土记忆的还得是味蕾。
好，因为我自己我爸爸是扬州人嘛，我妈妈是常州人嘛，
那其实您也是江苏人。
对，我是江苏人，但是我没有来过江苏，我姐姐我妹妹常常来过好几趟，但是那时候我刚好都有事情没有跟到他们的那个回乡之旅这样子。好，那这次我就等于是第一次回到江苏江南这样子，第一次来，所以也感触蛮深的啊。因为他们常常回来，他们回来之后又跟我们讲一些家乡的变化或是什么亲戚在这样子。小时候这身份证还要写籍贯嘛，我都是写江苏江都。
江都，
对对对，
因为您爸爸是江都人。
对对对对，就是以父亲的籍贯嘛，所以我小时候是写这个籍贯的。我父亲是扬州人，我母亲是常州人。扬州因为我爸的亲戚比较少在台湾，但是我妈好几个亲戚有在台湾，所以我比较常会听到常州话。
常州话，
对，
嗯，
那我有一个很亲的算就是我妈弟弟嘛，大舅，我的大舅快八十了，哦，所以我常常就是过年过节都会去他家，所以那他们现在就是他们也常回常州，那所以就是我常听到的家乡话是常州话，跟一我爸有时候会讲扬州话，但是吃到不少小时候常吃的菜。
对，就想跟您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食物的问题。回来觉得吃得惯吗？
吃惯，非常习惯。因为我们家反正就是我妈常州嘛，我爸扬州嘛，吃的就是大部分都是江南菜。但是小时候印象就是熏鱼啊，我妈很会做熏鱼，在我们家那个亲戚圈里面，就是说亲戚朋友都会说，哎呀，那个熏鱼做的到底？然后我妈说，那天来无锡第一道菜有看到熏鱼，对，有吃到，
立刻尝一下。
对对对，
是相似的味道吗？
对对对，很接近。好，后来比较还是吃的东西比较有感觉的，因为我毕竟没有像我姐那时候他们返乡嘛， 就是他们比较早去，然后可能也看过，也在二十年就回去过嘛，好，那中间也看过这些变化，但我都没有，因为他好几次他们去的时候我都在忙，这样子都没赶上，这样子。不管怎么样，就是到了南京，就是是有一点熟悉感，吃到东西就特别有感觉，我觉得比较是这样子。很久没有，对，很久没吃，
没有吃到那个家乡
的味道，对。山水有声。
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一道熏鱼让吴永义教授梦回妈妈的味道，而一张天下第二泉的照片唤醒的却是台青史学勤遗失的记忆。暨南国际大学研究生史学勤之前啊，并不记得自己曾经到过江苏，可当我们来到无锡惠山古镇，当大家纷纷在天下第二泉拍照留念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原来自己到过这里。
其实我几乎忘记了说我以前来过无锡，但是呢，当我在这个天下第二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照片，我想起来我们家里面的照片，我想起来我以前来过这里，但那个是我很小的时候。或者说我以前在家里面，就是虽然说有看过照片，但是呢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毕竟我没有那种直接意义上的记忆，就我可能以前也记得说自己，就我听讲述知道说我是来过无锡的，但毕竟那不是一个直接的记忆，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是处于一个没有来过无锡的状态。但是呢当我去看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再跟那个照片一联系起来的时候，因为我对照片本身是比较有记忆，我对照片的记忆远大于我自己本身对于那个周围的那个环境感受的记忆，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我联想到我那个记忆里面的照片，意识到说啊，对啊，我忘记了，其实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是来过的。
你那时候大概几岁？
三岁。因为我三岁的那一次是我父母带我走了很多地方，那我知道说那一系列照片是那一次来的时候拍的。对，我对天下第二泉是在那个无锡惠山这件事情我是有记忆的，因为我知道二泉映月的故事，但是呢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直观的记忆，所以呢其实比我不会有一种直接的感受说我来过无锡，看到照片的时候会想起来说，哎，对，这是小时候来无锡拍的，但是一直都没有这种直观的感觉。所以呢通常问到我对无锡的印象，我是没有印象的。无锡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宗祠或者是一些纪念性的祠堂，然后呢密集的聚集在惠山，这一点来讲真的还蛮不一样的。像是苏州杭州啊，或者是之前去乌镇啊，这种就没有这种感受。虽然说他们可能也是水乡，他们可能就是也有小船可以搭，然后呢也会有很多这种石板路，很多很多桥，然后这个就是白色的这个墙壁，黑色的屋顶，但是呢论到说，诶，这么多的这些名人祠堂，然后呢这么多的一些家族祠堂聚集在这个区块来说，还真的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这一点来讲我觉得非常的特殊，这个其实是还蛮罕见的，而且呢其实也有它特殊的价值，这也让我会想说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来无锡。因为呢这么多的这些家族故事，这么多的历史，其实很难一下子就把他们都看完，但偏偏呢这又是这么多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这些历史。像我们今天其实经过了那个有一个乾宫祠，那这个乾宫祠的话是那个纪念以前的那个吴越政权的这个前世政权，那像这种这么具有重要性的一个五代十国的割据政权的一个纪念性的建筑，尚且会因为说今天要看的景点太多没有时间看，那其实我相信说我其实又还错过了更多很有价值的景点。
史学勤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他全程一直在拍摄记录自己看到的每一处风景，他游览的时候特别仔细的听介绍， 用餐的时候呢，也会特别研究食材。
我们的南京菜和无锡菜嘛，对于我们江苏人来说，觉得差别是蛮大的。那对我你来说，你会更喜欢哪边的口味？
更喜欢哪边的口味？哇，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用更喜欢来回答的，因为我觉得两边都很棒，
都很好吃。嗯，
对。但是呢，无锡这边的甜呢，又比南京再更甜，而且呢，这个甜的话，真的是甜到我有点惊讶的程度，就说，哎，连吃烤鸭还要给我们白糖，哇，这个还真的是以前还没有想过，吃烤鸭还要再沾白糖。那上次我看到这个汤包的话，虽然说我以前在别的地方也吃过汤包，但是我是头一次吃到这么甜的汤包。不得不说，这个无锡真的就是无锡，但是有糖，而且是多糖。像我之前在台湾，其实我喝饮料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喝全糖的，但是呢，我来到无锡，我发现哇，
更甜，
无锡的口味真的是比我吃的还甜。
当你回去之后，你想到南京，你会想到什么吃的？比如说想到无锡，你会想到甜；南京，你会想到什么吃的吗？
南京哦，我想我会想到就是皮肚吧。
皮肚，嗯。
因为皮肚的话，我一开始我在吃的时候想说，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难道是竹笙吗？可是又不太像竹笙哎，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就请教一下啊，皮肚。皮肚这个名字，只听名字好像还没有办法确定是什么。再一了解啊，居然是用猪皮炸出来的，居然可以把猪皮炸成这个样子，吃起来呢，反而有点像洋菜，又有点像，就刚提到竹笙，又有点像是什么藻类，又有点像是什么菇类，就这个东西是用猪皮炸的，哦，这个皮肚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在江苏五天的参访行程中，台湾嘉宾们在南京拜谒中山陵，参观孙中山纪念馆，他们探访牛首山等历史文化地标，祭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他们参访南京明基医院，触摸南京云锦，亲身体验上汽大通汽车生产线。走进无锡，台湾嘉宾们又漫步明代古典园林寄畅园，深度了解时间跨度长达1200余年的惠山祠堂群发生发展过程的历史年轮。他们参观红豆集团5G 智能工厂，零距离了解大陆服装制造业的全新智能生产模式。一站站走来，每位嘉宾都有自己最难忘的地方，最感触的理由。这五天的相处啊，对我来说呢，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群真诚可爱的台湾朋友。想和大家分享一件小事，那天在行车途中，我和台青郭行衍聊起了最近在看的书。我说我最近在读丹尼尔卡尼曼写的《思考快与慢》，是一本心理学经济学的著作。郭行衍说他也很喜欢一本类似的书，是康纳曼的《快思慢想》，听起来很相像。于是我们各自翻出购买的记录，一对比才发现，即便简体繁体字的印刷不同，购买的时间途径不同，书名作者名的翻译不同，可我们喜欢的原来一直是同一本书啊。小小的插曲，奇妙的和本次参访活动形成了有趣的互文，我想这也许就是寻脉江苏文惠两地吧。从隔屏相望到并肩同行，愿两岸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互动交流，更多同胞能踏上江苏这片创新热土，从江苏切入探寻中华历史文脉，感受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精髓。
花似花，水如蓝，笑也乱，一人笑，无意相忆江南，点点惆怅满，流潮心事赴风雨，情怀河岸谁人唱，一曲春秋轮回又抱琵琶轻声叹，谢家宴又成双， 朱雀桥花径下，青石阶随夕阳，片片往事上。青石明月白新家，梧桐金边生玉盘。一曲春秋百转，恰似冬水春又暖。拨酒向万里墙，坐看世事冷暖。翻开历史的画卷，安静的沧桑。繁华一如云烟，一缕袅袅飘散。楼台歌榭生丹房，马蹄声踏江山。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似花水如蓝，笑靥乱，一人香，无意相忆江南，点点惆怅满。柳朝新诗赋风雨，秦淮河岸谁人唱？一曲千古轮回，又抱琵琶轻声叹。谢家燕又成双，朱雀桥花径下，青石阶随夕阳，片片往事上。青石明月白新家，梧桐金边生玉盘。一曲春秋百转，恰似冬水春又暖。拨酒向万里墙，坐看世事冷暖。翻开历史的画卷，安静的沧桑。生丹房，马蹄声踏江山。泊舟向万里墙，坐看世事冷暖。翻开历史的画卷，安静的沧桑。繁华一如云烟，一缕袅袅飘散。楼台歌榭生丹房，马蹄声踏江。